问题就来了。广东话有这样的说，财多性子热，他这样呢，财多问题多，那么越来越负责啊，因为有了财就麻烦了，人也有问题。他本来是离开神，要他离开无耳，要离开耶吉，还有一样要离开的是什么呢？罗德。罗德还没有离开，罗德成为他的父类。从前王弟兄也讲过啊，他本来就是要把他的副驾撇下的，但是这个吴德好像二级底洗更到底，一定更做他一定他的，所以弄到这个地步，现在要仆人跟仆人吵架。我们不晓得罗德有没有跟他劝他的仆人啊，不要吵了。他是要脱离，要脱离一切，脱离无疑，脱离业绩，更要脱离罗德，要脱离到切里为止。我们看看亚伯拉罕是一个有神爱的人。我们不晓得罗德有没有劝他的仆人我们不要打架了，我们不要相骂了。但是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这里有句说话。亚伯拉罕就对罗德，第八节，亚伯拉罕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信，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信，因为我们是骨肉，我们是本是同今生，相近何太急呢？啊，不要生了，不要不要了啊！所以他是有一个有神爱的人，所以他面临很大的劫局。这刚才在业绩的时候，在迦南和业绩的时候，他要面临的是一个利害关系的劫局。现在又可以讲绝集，现在又要一次的绝集，这是什么呢？他这次这绝集很大，又是肉体的证件。所以神要他学习这个功课，要知道他自己曾经亚伯拉罕在业绩已经学过了这个功课，他知道他回头看看主的恩典，主的怜悯的时候，就要知道神现在又要他学习这个功课，他不敢再错了啊！他已经错过一次了，他痛定思痛，所以现在呢，他应该好好的警醒，来了一个第二次的选择。他现在选择的时候，要放弃了主权，放弃了选择，放弃了他做叔叔的地位，他完全让他的侄儿去来选。只是他的生命当中，他现在再次回到神的应许上，他知道就算我选择的那个最差的地方，最不好的地方，有神为负责的，神为给我最好的，神为成就他的应许的，所以医治他不敢有自己在里面。我们看神的祝福，罗德离开了他，他本来是孤单的，但是神与他同在，他听从神的声音。我们看一看第十四节，十四节，请大家一块读。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要举目向东四都是南北观看，你要举目观看。所以他现在要听到，要听从神的声音，要看看神为他所预备的是什么东西。神要他看东南西北来观看，所以神再重新强调这个应许，再重新印证这个应许，神要恩相加恩。我们看一看神怎么样恩上加恩，在第十二章第一节，神怎么样恩上加恩。第一次神要告诉他的时候，这是王，我要指示你的地去，这是把那个地指示给他去了，我这个地就是我要指示你的。我们再比对第十二章第七节，有了进步了。神又恩相加恩，第七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 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第十二章第一节就是指示你的，就是到了这里的时候，就是把这地赐给你。但是到了第十三章第十五节的时候，我们一起读了。凡你，第十三章第十五节，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我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你看，三步，这三步来，神不断的向他显现更清楚，而且渐渐把这个恩典逐渐看到了，给他看见。第一次就是指示你的地方，第二次就是把这地指给你，把这地赐给你，第三次的时候就是把一切的地我都要赐给你，我你的后裔，加上了直到永远。看神的恩典就是这么的大，这么的重。我们看亚伯拉罕要与神同工，就是他的信心和幸福。有一节，这是第十七节，第十三章第十七节，读出来的时候，很简单，实在很复杂的这一节，请大家读一读。你此来，众王走遍这地，因为我要把这地赐给你。众王走遍。你可以问神啊，到什么地方为界？但神没有把一个很清楚的地方告诉他，只要他走多少就多少，你尽量的走吧，走吧，走吧。假如叫你去走在美国，尽量的走，走这叫你走多少就多，通通都是你的。在我想来，可能是一个傻子走这么多远的地方，没有界限，你自己定一个界限，我可以走吗？神就说：“众王叫走，走了，你尽量的走。这么一个傻子就叫去走了，但是他不是傻子，他一个信心的傻子，他傻得很可爱啊！他就叫去做了，他是一个信心，我们就有这么单纯的幸福，走多远就送给你，走多远就是你的，你尽量的走，走下去，不要问走在哪里。”通通都是你的。我们就再看第十七节，神在这一节里边，我们更看到神的心意。你此来，众王走遍这地，我要把必要把这地赐给你。其实神可以告诉他，从那里到那里，从那里到那里，你不用走啊，我告诉你个切寸就是了。但是神没有这样做，神要他这样走，一方面增高他的信心，一方面是要他欣赏神的作为，是这么的奇妙，要他敬立神，要他称职的认敬神，尝到神自己的作为是何等的丰盛，何等的奇妙。所以可能他一边走的时候，亚伯拉罕一边伸伸一条力，哇，这么远这么远还没够，还要一边走下去，他一溜走一个是他是伸他一边走的时候，可能他就说，神啊你真是可爱，神啊你真是奇妙。他一边走的时候，他不断发出赞美，好像腓立比书，神把出人的意外的平安会赐给我们。我们看第十四章，因为今天我们都是重点就是在他的信心方面，所以很多东西都略掉了。是王弟兄说吗？好，我们看第十四章一个有圣命的人，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一个有信心的人就是一个勇敢的人。看他亚伯拉罕虽然有几百多人，他竟然一个人去跟那个四王来的征战。其实四王也有手下嘛，也有兵丁嘛，所以四个王加起来，除了这四个他们四个人本身以外，还有很多的兵丁加起来，不止一定会超过亚伯兰的数目的。所以亚伯兰竟然单身匹马的大着家丁去了追赶那个四王，实在很大很大的信心，拼了命去追。所以这个信心是从神而来的。好了，我们看见他胜利了，人 最大的失败就是在胜利以后。他胜利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卖祭使的，给他一个动词哈，我们看看第22到24节，请大家一起来读。亚伯拉罕对所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基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也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拉罕呼诛。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亚乃与十锅麦粒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他这样摆了一个很重要的见证，就是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启示说，凡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本来就是很多利诱的考验，到了胜利的时候，人家送你这么多的东西，在一面在上面的手在说多谢谢你的时候，上面的手就要伸出来拿了啊。我们好这是其实就是应得的，但是亚伯拉罕说，这是他对神的信心，他不拿一根线，他也不拿一根鞋带。好，我们最后我们比对一下第十二章，第十二章就是迦南与耶吉的选择，第十三章就是地方方面的选择，又是地方。利害关系的选择，第三呢就是物质方面的选择。所以我们看见第十二章他失败了，但是第十三章他跟着第十四章他渐渐的在更像神的脚步。
时间过了哈，那好，感谢主，郭立松交通的很好，我们休息一会。刚才郭立松给我们交通，也是在抓到了亚伯兰的学习里头的一些东西。不过还有一点补充给弟兄姊妹们去注意的，我们一看一个信心的长成，实在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也不是一次学到了功课就解决了完整个的问题，那是不断的在神面前需要更新的啊，不仅是更新，而且还要更丰富更深的进到那个这个属灵的学习里。第十节开始，我想弟兄姊妹们，我有些时候要提醒姊妹们，在读经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些特别的字眼啊，那是特别的字眼就很给我们一些提示的。第十节用那地来开始，这个那地就是很清楚的指明那一块，就像英文指一些特别的地势的事物的时候都加上一个 article 啊，一个冠词，那个。那么当然这个那地就包含了一个特别的光景在里头。什么光景？那地什么地？神的应许地。神花了许多的心血，也可以说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等待，一直把亚伯兰从那一个丰富的人的丰富之地带到这一个人眼中并不富裕之地。这个是外面来看，但是这个地呢却是神的应许，神把他的应许都放在这个地里。十二章开上半所说的成为大国，使人得福，就万族得福。那么这些应许 发生成为事实，完全与这一个地有关。但是现在呢，就是这一个地，这一个地的里边有一些问题来了。什么问题呢？遭遇饥荒。刚才国立松也给我们指出来了，这个饥荒的确是来得很怪，别的地方没有，就是那地有啊。这个就在这一个地里头发生这样的一件事，当事人也许是迷了，没有看到。我们现在读也许是清楚一点，因为我们是站在外边去看。但是如果照着亚伯兰当时在神面前那一个祭坛的生活的，它里边应当有光。所以在这里这样轻描淡写的说那个饥荒发生，亚伯兰就下埃及，这里头隐藏着一个东西，生活上的安逸常常是偷偷的把人和神的交通夺去。不然的话，要不然在这一件事情上不会一下子从进迦南那个马上足坛，马上就住帐篷里，这一个属灵的学习调和不起来。是什么事情？刚才国立松提到他下到埃及没有足坛，下到埃及就不能足坛。是他没失去了足坛的生活，才发生下埃及的这一回事。这一类的事啊，在圣经里头有好几处很类似，比如路德记的开始也是这样。路德记的开始是说四十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为什么在应许地会遭遇饥荒？在亚伯兰的年代里头我们还不够清楚，但是在那个四十记的时候呢，他们应该清楚，因为有生命记里头的话很明显的说出了，在应迦南地如果发生什么自然的灾害，都是因着神的百姓偏离神的结果。不然的话，这一块地就是一个蒙福之地，他们活在神的面前活得对，这一个地就成为他们的祝福。生命记太清楚了这个话。那么所以在路德记的时候，你看见那个以利米勒是吧？啊，对，以利米勒就是拿俄米的丈夫，他到摩亚去，原因就为什么呢？有点像亚伯兰这里没有注意到那个属灵的原因，而只看见外面的环境。要不然在这里如果他里面是苏醒的话，他会想到为什么这是神的应许地，难道神花了那么多的那个安排把我带到这里来去忍受饥荒吗？神不做这样的事，神不做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个饥荒是什么原因发生的呢？如果他更环顾一下的周围的环境，他觉得什么地方都没有，只有这块称为应许的地方有饥荒，这个饥荒来得古怪。也许他这样在神面前多等候一下，他里头就苏醒，哎呦，神要在这一件事情上来试验我对他的相信。如果当时亚伯兰看得见这个应许的事实的， 和神那个永远计划那个时机的话，他能在神面前生发一个意念，十饿死我也饿死在神的应许地。如果他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的话，地上的事情就没有发生。但是呢，我们承认信心的学习的确不是一天能上得来的，是经过许多的失败，到了一天对自己失望了，不敢再依靠自己了，不敢再信任自己的办法了，不敢再相信自己的聪明了，那个时候信心的跟随才有真实的条件。什么时候打叉，什么事情打叉，人在神面前的信心的建立，那是人看重自己的办法，看重自己的智慧，看重自己的才能，我有办法解决问题吗？何必劳动神呢？大事情嘛，就请神帮帮忙，小事情我承担得来。人的道理这是说得过去的，不仅是说得过去，而且是很中肯的。你能做的事情何必去麻烦人家呢？但在属灵的路上就不是这样，在属灵的路上总得有一天我们看见了，实在不能凭着人所有，大事小事都是支取神。到了这一个地步，信心的学习才摸着了那个门路。那么饥荒一来，要不然就杀埃及去了，那么要不然杀埃及，固然第一没有求告，第二呢，他没有站住地位。我个人有一个这样的体会，一切属灵的学习从站准地位开始。我们那个属灵的地位一定要站得准确，神把我们摆在什么地位我们就站什么地位，神给我们一个什么身份我们就站稳那个身份。神现在要亚伯兰，你站在迦南地，这个地是我指使你去的，我应许给你，你就站在那里。这个地位站对了，就算他灵里头有一点点的在交通上头有缺陷，因着他不肯偏离地位，埃及还是下不去。但是里面没有求告，外面没有赞助，埃及一下就去了。那么下去了埃及以后呢，一连串的问题呀，弟兄姊妹们，你看见是因着什么而发生的？离开地位而发生的。人的地位在神面前不对了，一连串的败坏就出来了。人的地位在神面前站对了，我们承认我们仍旧有愚昧，但是神的光照马上来把我们挽回。现在地位不对了，站到埃及里，活在埃及里，和神的交通停止了。神就不负责，神不负责，人自己要负责，人自己要负责，那么人的一切就出来。所以你看到下面亚伯兰所做的这许许多多的事情，那个最基本的原因是离开了应许，也就是说偏离了地位。一偏离了地位，一切的事情都是自己负责。我在上海的时候，我一次听到一些弟兄就跟我提起， 上海从前有个中华神学院，也就是现在香港中华神学院的前那一段的时候，上海有一个灵粮堂的牧师叫做王彼得弟兄。这个弟兄嘛，在神面前是有点经历和看见。那么有一年中华神学开学了，新学期开始，那么有很多从各地来了很多的弟兄姊妹。那时候他们已经收弟兄了，从前他们不收弟兄的了，都是姊妹的了，中华神学。那么他们习惯就头一个礼拜就是开一个培灵周，不上课的，就是有一个培灵的信息和半天的祷告，每天都是这样。那么王彼得弟兄啊，他就被邀请到那里主持那一次培灵周的那个传信息的人。第一个信息，他就发一个问题给那些弟兄姊妹，他谁叫你们来这？他就讲，是不是你们教会的牧师叫你来的？是不是教会的长老叫你来的？还是你自己要来的？那么他就说，如果他说今天下午你们好好的在祷告的时候去问谁，如果不是神自己叫你来的，你马上把行李收拾好就回家。他说我这样说好像是太冷酷了一点，但是他说属灵的事情就是这样子，你不走在神要你走的路上，神就不负你的责任。你自己负责任的时候，许多事情你担不起的。所以他说弟兄姊妹们，一开始的时候你就要学习活在神自己的那一个管理和带领的地上，他叫你站什么地方你就站什么地方，他叫你在哪里你就在哪里。一开始的时候就要学会了站准神所要你站的地位，要不然在这里的情形就正好就是这个东西，地位没有站对，以后的事情呢，接二连三出来的呢，都是出在自己的问题上。那么一离开了离开了应许地，好像马上他就感觉安全受威胁。难道在迦南地就撒拉就马上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钟无艳吗？懂吗？那个就是说中国历史上最丑的一个女，最丑最难看的一个女人啊。不嘛，在迦南地的撒拉是如何，在埃及地的撒拉是如何的美，在迦南地的撒拉也同样的美。绝不会到了埃及，哎呦，一下子撒拉就美到一个地步，没有一个人不受吸引。不是这样的，在埃及地和在迦南地应当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在迦南地里头不发生这个问题，跑到了埃及就发生这个问题？分别在什么地方？地位没有站对，没有让神站在神负责的那个地位上。神负责人就安息了，神负责人里面就平安了。你不站在神所要你站的地位上头，你没有神的负责，人就自己出来，人自己一出来马上就感觉安全成问题。这个是第一个。不仅是这样，那么既然是如此，他就必须要想出办法来应付当前所发生的问题呢？怎么去应付呢？这是诡诈又出来了，就跟撒拉约好，哎呀，如果有人说你是我的妻子，你不要承认啊，你说你是妹子好了， 你事实上这也是我妻子可以给人，那是叫平安。说来说去，这是人的自己，完全以自己为主。要是你比较以后的他现以啥的那个时刻那个事情做一个比较，你真看出经过那么些年以后，要不然没有了自己，命根子都可以给神。在这里呢，自己是最重要最大。人一看自己，那就不要讲什么信心跟随主。神当时也是在安排这一个环境，允许那个饥荒出来，是把亚伯兰带到那个井地里头去。我们也学习在一些的历史的记载的里头看见神的手在管理的这一件事情。那么你看他就说，人家说起来的时候，你说我是你是我的妹子，我们读以后的时候也真看到，的确她是同父异母的妹妹呀，她也没有撒谎，撒谎了没有？没有撒谎，但是那个是诡诈，这个就是人的掺杂。他是没有撒谎，但是他这样说是有他的动机和目的，这个动机和目的是一个掺杂。掺杂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他自己，在当时来说是保证他自己个人的安全。爱心在什么地方都没有了。那这一连串的事情我们看见是人不守地位所引发出来的各种的毛病。我们看腓拉铁非教会在神面前特别的蒙主的纪念，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说，在各地都起被盗的情形的时候，各地的人都在那里偏离主的时候，他仍然守住神基关乎主忍耐的道，他守住他的地位，他没有偏离他的地位。因此主在那里特别的数算腓拉铁非教会，纪念腓拉铁非教会。我们是在看到头一个功课，虽然好像是很简单，但是却是非常的重要，因为那是一个最基本的功课。我们读诗篇十三篇吗？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那个话怎么说呢？就叫我们注意那个地位的问题，最基本的那个你所站立的那个地位的问题。如果最基本的那个东西为毁坏了，就是把艺人摆在那里也不能做成功什么。我们是在从亚伯兰这一次的学习的里边了解到神在他身上所带的，要他所带领的，要他学习的那个功课。那么事情这样发生，好像亚伯兰受亏损，但是感谢神，神没有让属他的人受亏损。人虽然神没有明明的去保护亚伯兰，但是神却是暗暗的在那里保存撒拉。是我们看到那个事情那个发展就是这样，神降下大灾给法老和他的全家，这是神的对付，还是神保守的拯救。那么因着这一件事情，那么法老就自动的叫，哎呀，要不然你走吧，你走吧，你不要留在这里。并且因着这一件事情的发生，厚厚的赏赐亚伯兰。但是弟兄姊妹们，你站在亚伯兰当时的情况，你说这些赏赐对亚伯兰 对亚伯兰来说，那个意义在什么地方？从人看来，哦哟，得了很多的丰富，但是在亚伯兰的里面呢，愁苦的死了。我可以想象，自从撒拉给带进法老的王宫那个时候开始，亚伯兰就没有一颗安息。等到神自己显出他的拯救来的时候，亚伯兰更没有安息。没有安息的原因在什么地方？看见了自己，我为什么这样愚昧？我为什么偏离了神，走自己的路？我如果我不这样的话，我怎么会落到今天的地步？成家都不安宁，也失去了见证。我们感谢主，神把人带进一个试验里头的时候，不管你我能学得上和学不上，他还是在那里暗暗地看着我们。你学得上去，神的丰富要加进来，你我学不上去，神在最危险的关头，他还伸出他的手来把你我扶持。亚伯兰进迦南以后，神头一个功课就让他去学习这一个。学习什么呢？学习不靠自己，学习抓住神的信实，抓住神的应许。那么所以很自然的一件事情，这个事实发生前后没有太多的时间，法老就把他送回迦南地去了。那么送回迦南地，我们要问的一件事情，迦南地的饥荒过去了没有？哪里有那么快过去的饥荒？现在那个农业的技术那么发达，对一个发生饥荒的地带啊，也不能那么快就解决问题。因此我们看亚伯兰这次上埃及的事情，神的手在那里管理着，神安排一个确切的环境让亚伯兰看，你信任神的应许呢，还是用你的办法来逃避难处呢？当时亚伯兰是逃避难处，用自己的办法逃避难处。那么结果呢？你逃避难处，结果就落在更大的难处里。那么落在更大的难处里头，神把他拯救出来，带回他该站的地位，环境仍然是那个环境，但是神负责，他们就过去了。我们感谢神。当然今天我们来看亚伯兰的问题，就好像看别人发生的事情很轻松的，但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呢，也许我们比亚伯兰还不如也说不定。但是神既然把这一个事情放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也算是比亚伯兰有福，因为起码有一个榜样在那里给我们看到怎样去接受眼见的难处。是以脱离难处为主呢，还是在难处里头寻求明白神让难处出现的那个原因，而决定自己的脚步呢？这是一个功课，是非常基本非常要紧的一个功课。我再说一遍，头一个功课，要不然要在神面前，神要亚伯兰在他面前学习不依靠自己，也不看环境，只是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学习仰望神。那么这是头一个功课，好像很容易，但是非常不简单。那么等到回到迦南地，那么亚伯兰里面就苏醒，他就没有停留在靠近埃及的地方， 刚好和从前的环境所走的路相反，
往北走，
一直走回我的利和爱的中间。那么这是一个恢复。当然我个人并不太主张透过一些地方的名字来找出一些属灵的实质，但是呢，有些时候有些特别的地方我们也不得不要注意一下。波多利的确是一个不简单的地方，这个不简单要到雅各出来以后才显明。好，伯德利当时不叫伯德利，叫做路斯。但是圣经在伯德利还没有叫做伯德利的时候，就叫那个地方做伯德利。在记录下来的时候，就是不根据历史的习惯和不根据历史当时的那个事实来称那个地方，而把后来的那一个名称来称，这一点就是特别。如果他照着历史来说，他现在是应该称为路斯，但是他已经把这个地方叫做伯德利，你就晓得神在这个地方有特别的意思。所以这一点我们不能忽略。那么这个伯德利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雅各的故事历史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这是神的家的意思。而他回来，他回不尽是离开埃及，而是回到伯德利，在那个地方重新求告神。在那个地方他在那里等候神。在这里我们注意着向上下的那个关系，上边是怎么说呢？第一节，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之多。从前来的时候是多，但现在呢是极多。但是在这样极多的光景的里头，亚伯兰的里头有一个催促，我还是要见神的面，我还是要活在神的面光的底下，我还是必须停留在与神有交通的生活里。这说明了一个什么东西？这说明了物质的丰富不能代替神。他学会了，他学会了一点点。过去很注重个人的安全，一个注重个人的安全的人啊，其中有一个内容就是必须叫我的生活有保证。那么我什么能叫我的生活有保证呢？我财富增加，我能掌握的那个财务多，那我生活就有保证。但是到这一个时候，要不然有一点点进步了。他觉得没有一样东西可以代替神的地位，财富也不能叫他里边满足。说实在话，地上的事物没有能叫人感觉够了满了的那个情形。我记得以前我看了一个福音故事，他说有一个人很有钱，那么他病得要死了，那么家人都在那里围绕着他听他要什么遗言。那么人家就讲，跟他讲很多很多很多的一些人啊，有人是给他说啊，你在这一生里头啊，事业很有成就啊，什么什么，好像讲啊，说这些话让他都安慰了。可是这个人不得安慰，他嘴巴里一直在那里要说话说不出来，但是人家就听不出他说什么话来。那么当时他有一个媳妇儿，很人很聪明，大概平常也很体会他的意思。 他就凑近他的嘴巴里头听他讲什么，就听见他在讲来着，十八十八十八，他就是不断的在那里说喊着十八十八，那是什么意思呢？啊，后来他领会了，他就跟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担心你第十八代的子孙啊，那个时候要没饭吃啊？哎呀，那个老人家就点点头，啊，他们那些人说，好啊，你不要担心啊，我们啊总想办法为你第十八代的子孙在那里好好安排，让他不饿死就是。哎呀，他就觉得，哎呀，差不多了，再这样子他就可以安心死掉了。当然，这个也许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确实也是在把人心里头那个光景来做一个根据。太典型了这个故事，但是实在也是有点根据的。也就是说，你觉得这样子可以很满足了，等到你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你就觉得你还有一些不够满足的地方。但现在我们看到亚伯兰，他找到了他能满足的那一个对象，不是他的财物，不是他的人口，甚至当时他没有儿子，这个事情在他心里头是一个问题，但是呢没有打岔，他到神面前去，活在交通里，活在寻求神里。在他这样的做法上头很清楚，他找到抓住了一个事实，他以神为他的喜乐，以神为他的满足，这是他第二步的功课。但是这个第二个功课啊，没有停在，不是在这里显出来，而是在整个十三章里头显出来。好了，你以为地上的财物不能满足你，不是你的喜乐，你以神为你的喜乐，是真的还是假的？马上你就看见底下发生罗德的事情，这一个罗德的事情发生和亚伯兰进到以神为乐的这个学习的里边有直接的关系。上边是缺乏成为他一个试验，现在是富足成为他一个试验。很多人能触觉在缺乏的情形的里头能站住，可是在丰富的情况的里头站不住。当然也有人翻过来，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常常觉得撒旦在一个人身上的对付总是把我们最脆弱的地方找出来，神在我们身上的造就呢，也常在我们最脆弱的地方来显出恩典，来扶持我们过去。那么现在来了，你寻求神，你以神为乐，像罗马书第六章所说的，哎呀，他摸到了救恩的那一个那个高点，以神为乐，好了，是真的还是假的？神给他一个安排，给他一个试验。那么那就是罗德来了。我个人看，神在这里做了一件事情，那是一箭双雕。一面是把罗德撇开，一面是把亚伯兰带进真实的以神为他的产业的这个学习里头，以神为他的满足这个事实的里头。那么当时罗德和亚伯兰当中就发生了一些厉害的冲突，我个人相信在亚伯兰心里头没有这个东西，但是在罗德里头就有了。刚才国立松就讲起罗德不晓得有没有在这个事情说话，我个人想出计谋的恐怕还是罗德。老实说，罗德不说话，罗德的仆人也没有这样大的胆量去跟亚伯兰来计较难处。虽然说是仆人与仆人之间的那个问题，但是老实说，主人不撑腰啊，仆人哪有这个胆量？何况那一个主人的那一个对手是他的叔父，是他的长辈，又是扶持他从年幼一直到一直长成的，有这样的恩情和那个关系的， 如果罗德不在背后在那里撑腰的话，他的仆人们恐怕没有这个胆量。你看后来亚伯兰一提起这个问题的时候，罗德也没有说对不起叔叔，我的仆人实在是不成话，有说这个话没有？没有。亚伯兰一提，哎呀，我们是亲骨肉，我们是弟兄，小智那里说我们是弟兄，不要争吵，不要争吵，我们应当和和睦睦的。罗德呢正中下怀，好啊好啊，我们不要争吵啊，真的争吵真不好意思。等到亚伯兰说这样子，你呀、我们很和和气气的分开，你呀、我给你一个优先，你选，你先选择，你喜欢什么地方就什么地方。老实说，做一个后辈的人也没有这样老实不客气嘛，客气话总得说两句嘛，心里不愿意也得说嘛。哎呀叔叔不行不行，哎呀我从小到现在都是你提携和扶持啊，要选的话你先选，你选了我才选，我不能越过这一个界限。你看罗德有这个表现没有？没有。哎呀，我在想啊，罗德当时听亚伯兰说要分开的话，他心里已经是十五个桶打水了。要是叔叔把那个好地方都选去，然后叫我去那些坏地方的话，那怎么办？等到亚伯兰这样大方的给他说了这个话，他说好得很啊，叔叔。就这样办，就这样办啊，就这样办。那么他一看，我要那边，老实不客气，把人看为最美的地方都拿走。你看这一个事情一发生，对亚伯兰来说是不是一个试验？
是不是这个罗德呢？因为在迦南看到他叔叔的失败呢，所以。
对他不尊敬噻，但是罗德自己本人也不见得是怎样的的圣人。
刚才讲说罗德可能在背后撑腰哈，恐怕讲得太重，因为呢，今天圣经说罗德啊是一个义人啊，天天为罪恶忧伤啊，好像他的品质还不错。
对，但是那是相对来说的，那是当他活在那个索多玛的时候，相对来说的，相对来说的。
嗯、
是比较好一点，就是
对，
是因为我们再看罗德后来，你看他要出那个索多玛的时候那一种情形，你就觉得他也并不怎么属灵啊。那么当罗德这样子把那个索多玛拿去了以后啊，我们会觉得亚伯兰从人的观点来说啊，会落在一个很大的不开心的里头。不开心是什么原因呢？虽然圣经没有明明的交代那一件事情，但是我们有理由推测，为什么当时罗德要跟亚伯兰进迦南，而神又明明的说你要离开父家，他还是把罗德带着的。我们当然可以这样想，他怜悯罗德的孤苦伶仃。我们可以这样想，但是我想当时亚伯兰心思里头的那个意念不止这一个，他有意要叫罗德来做他的儿子。从什么地方我们看出这个情绪来？从十五章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十五章神说我要做你的大大的赏赐，亚伯兰当时怎么说？ 他神啊，我既然没有儿子，你还赐我什么？你再赐我什么对我来说都没有意思。我没有儿子，我承受我家业的人呢，就是那个大马士人以利以谢，连家里头的仆人都成为他的继承人呢。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当然我们也不敢把他说得很肯定，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叶不兰的心思里头有意把罗德作为他的后嗣。但如果这个事实是真的话，那么与神那个应许就大大的抵触，神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但是神不接受这个事实，在亚伯兰的感情里头，他已确实不简单。现在呢，罗德走了，最好的地也走了，人与地的问题好像那个下风都在我这边了。从今以后，我这个老头就成了孤苦伶仃，要在那些不是肥美之地在那里挣扎了。在人看来是这样，但是我们注意，你以为亚伯兰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吗？你以为真是说罗德会要不然会想，罗德大概会尊重我这个叔父，也许他会把最先的选择权推回来给我，那么我先选择。要不然不存这个想法。我们实在看到要不然是把他得产业这一个根据仍旧放回神的手里，神要给我的没有人能拿去，神不给我的，我伸出手来抓我也抓不到。他是站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头来与罗德分开的，他是信任神是他的产业，他是信任神是他的赏赐。他这样子做是因为他是拣选神的应许，他相信神所应许给我的没有人能夺取。那么好了，就这样他们分开了。分开了以后，罗德当然很高兴，但是在约伯兰这一边因着这一个分开，叫他又一次的接受神的显现。刚才国立松姐漏掉了这一个很重要的事实，神又向约伯兰显现。在什么情况里头神向他显现？在他轻看地的肥美而紧紧抓住神的信实的时候，神向他显现，神向他说话。这一次的说话大体上来说是神坚固神向亚伯兰的应许。但事实的里头呢，是把亚伯兰带进一个深入一点的经历里，让他去学习怎么样去接受以神为满足以神为产业的功课。我们休息一会，等一会我再和弟兄姊妹交通这一个原则性的问题。罗德一离开了亚伯兰，神就向亚伯兰显现。这一个显现是把亚伯兰带进一个新的经历，或者说是一个深的经历里头。当然是新的，但是是深的。 表面上是神兼顾他的应许，